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就是现在，就是有很多同修，他们在发一些不是东方台编辑的一些经书和入门手册。然后以前节目中师傅就说过，这样是不如理不如法的。然后之前有一本书是同修自己编辑的，然后里面的经文和内容都是有错误。然后当时打通电话的同修呢，他问师傅，师傅说，这本经书不能结缘，也无法作废，只能自己保存。最近有一个同修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里有人在发咱们心灵法门的书籍给别人，后来发现书中有个错误，然后梦里听到有人说，就是有错误的书发给人家，这个错误延续多久，业障就有多久。
对呀，
请问师傅，
对呀，他就是说他自己编的东西，他自己业障自己背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
那他这种有错误的书籍发一本，业障是不是就延续下去？
人家看了错了就延续了。
那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编辑的书在流通当中，怎么办呢？
念礼佛呀，你天天不是在念礼佛吗？
对的。
你要是没有发出去的，再赶紧自己动脑筋啊，找佛友一起贴掉、改过，再发出去啊。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，师傅。那是这个编书和发书的人，他们都有业障吗？
都有，主要是编书的。
主要是编书
的。再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那天我给那个师傅发了一个邮件，就是我那个经书，就是之前印错的那个，然后我没太听懂，是属于那个要礼佛大忏悔文，我大概发了800本，我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呀，师傅？
念了40多。
就是多少时候？
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问题，你的业障就小。如果只是读音，根本没关系的。如果你是把菩萨的字完全印错的话，那你就出大问题。
当时我也是那个，就是原来也不懂，不知道我错了，师傅。然后那个，我想多念点礼佛，你给我开个路呗。
你去看看好了。进监狱的都是不知道，听不懂啊？好好念
的，
好好念的，好好念的。
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之前当时让我认输那人，他莲花都掉了。
看见了吗？
当时我还不明白呢，我为啥他这么好的人，这么帮助我们，莲花怎么掉了呢？
现在知道了。
还好，现在知道了。后来我一看书里面内容都不是正的，现在后老悔了。然后师傅，那还请教一下的，那你说别人拿到这些书的人，他们有的还搁手放着没发呢，那他们是不是也得相对应的念礼佛啊？
没发嘛，叫他赶紧不要发了呀。
这个时候大家咋整啊？因为现在有的还在流通呢，当时也老了他们。
你要看什么问题？你现在不要跟我讲，要看里边经书里边到底哪些地方错，什么意思？
师傅，现在我想把这个书全部都取消了，就是销毁了，行不行？我就直接搁中卫线、庄丁线那边直接搅开，然后我就包好封面上去，你说行不行，师傅？
出了毛病出在哪里了？
我让好几个同学看，反正大家都非常不开心、不满意。毛病我们也。
里边是什么东西的？
里边是经文，前面是经文，然后呢，后边我看全都是他自己用他自己个人的解释，而且我感觉这个人是属于别的法门的，然后他的解释，他自己对心灵法门的一些事的解释。
好了。
原来，然后我们那条
完了。这个是出大事了，不是经文单单的字念错，叫他收回来，消掉他，消掉他。
那我就消掉了，师傅，那我大概800本，我念800遍呢，行吗？
肯定的。
明白了，那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对不起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。
你哪一天能够不错？好了。
我错了。
拜拜。
我错了，拜拜，感恩师傅，拜拜。
同修想拍摄观音堂小朋友念经的视频用于弘法，过程中几个小孩子无论怎么管都不听话，突然大声尖叫，还趴在拜垫上不起来，
当时的那个油灯啊香都点着了，请问这样子组织拍摄的同修会背业吗？
这个任何的行为都要如理如法，这种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很自然的，本身就参有一些虚假的成分，所以护法神有时候 会不开心的。你作秀啊？你要拍孩子真实的学佛情况，作秀有什么意思啊？讲好大家一起，这不是骗人吗？
明白了。
嗯。
哦，明白了。那他这位同修组织的人要念多少遍礼佛啊，师傅？
他不要念多少，49遍就可以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我们是三房小组打来的。
香港，嗯。
啊，不是马来西亚凤凰小组，
啊、
我们是那个到。
哎呀，这么好！
对，
马来西亚凤凰小组的。
师傅，
请讲。
我们想请问你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些人稿的时候哈，因为我们的小组里面哈，它是有一些意见呐、啊，就是说我们有讨论一些意见，就是说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写的文稿了，尽量是要用回师父和布洛格就是说原本的稿子，不要再说哈改一些好像我们自己的文字啊，帮像在学术立场写一些属于我们认为刑法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再放在道场上助人，还就是说尽量用回师父的稿子，不要用自己的文字，然后如理如法的衡量这个行灵法门，这样子比较好吗？
首先这个人学师父的行灵法门要看他学的好不好，正不正、
嗯、
啊，然后呢对这个理解的能力到底深不深，他才能写出对行灵法门的体会的文稿。如果单单只是他自己体会的文稿写一点问题不大，从他自己的实践体会都可以的，明白了吗？但是如果去跟人家说串说人家的时候，最好多用师父的语言，明白了吗？他会得到加持，而且更有说服力，明白吗？
对，
啊，
明白，
就是这样。
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说，因为我们要统一一个方法来做，就是说不要等一下哈、啊，我们用错方法，就是说我们虽然每一个同学很大心，他们在做自己的稿子的时候，他们都很用心很用力结合师傅的稿子，但是哈、啊、他们在用师傅的文字的时候哈、啊，他们会添加一些哈、啊，比如说网络啊，还是说他觉得自己哈、啊、这个师傅过去可能有讲过这样的话。然后他把它放下去，但是我们又找不到出处啊，又没有证据证明说这句话是师父讲过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哈，我们很怕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些文稿一定要通过官方台审核，过后我们才可以刊登的，我们会影响到官方台的那个
你叫他，如果这种文章出来了，说师父曾经讲过什么什么，你叫他发到东方台来，你说紧急事件，叫师父马上认证。他们会传给我看的、明白吗？如果就比方说因为师父基本上记得我讲过的话到底讲过没讲过，我会马上告诉你我没讲过这个话，叫他们不要用，明白吗？有些人的确会举一反三举一反六，最后反的人连师父都不认识了。
我们就是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可，因为我们不想哦，就是说当时我们写了这个文稿，我们写到很好，对，写到很动人，但是哦，可以不很多人，但是我们把好像功德给我们拿了，然后在方才那种审核的时候，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哦，这句话是根本没有讲过，所以我们写下去放出来，居然是看了看不出，是只是没有讲过的话。变成功德我们领了，等方才那边审核出来，他又上给我们拿。
这个功德给你们全领去都没有关系的，无所谓的。
我们就是怕把业障也给人家，然后功德给我们拿了。
不会不会不会的，不会。
不会啊！
哎呀，菩萨，你以为菩萨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傻姑娘，明白了吗？
所以说我们做出来的白纸只要可以做到人就可以了。
啊，对呀、啊。
要如理如法的。
啊，对呀、啊。
这样我明白了，这样我们小组，这样我们就尽快把文稿整理好，然后送到东方台去审核。
对，
就是说，我在中国大陆这边嘛，很多的咱们同学啊，就是在印这个注印书的时候啊，好像我以前的时候也发过邮件，东方台给回复过，有一些版本的书是没有经过东方台审核的这种书，特别是在国内比较流行的，有一本是红皮的那种念诵合集，后边还有一些开示啊什么，跟入门手册一些内容相关的，还有一本最新鲜，现在最新出的一本黄皮的一种念诵合集，这个有同学都请东方台秘书处都回复过邮件的，那这些书都是没有经过东方台这个审核的，这种书，所以说东方台正式版本的，咱们这个网站上都有，就是咱们正规的网站上都有。我在这里我想就是说呼吁一下咱们这个很多同学在注印的时候，能够以东方台的那个正式版本为准。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也没有甄别能力，不知道哪一些内容是如法，哪一些内容不如法。这样的，我们就是说以最正规的版本为准，其他的就是暂时先不注印行吧，师傅。
对，这个没问题啊，你这个是对的
啊，
可以的，
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书也挺好用，那个红皮书也挺好用，新人也挺好用，但是秘书处说里边有一些内容不是太如理如法。我就想，就是那个红皮书啊，就是用咱们那个东方台那个版本的入门手册，加上那个念诵合集单行本，再加上那个小房子念诵指南，那三本书就可以代替那本书。其他的，你像白话佛法、一命二运、四方风水这些书，都是很好的助人的、初级入门的一些书，
对，对
很多人都很欢喜，将来也很好，它这个能量也很大。
初级入门手册很好的，
是的。是的，很多人都是看了入门手册就学起来的。
对，
还有就是师傅最新的那本弟子开示，哎，能量很大。那次我第一次看，还没怎么看呢，檀香味就来了，感觉能量特别大。我就是刚好那段时间有点头痛，也是在渡人过程当中，可能是有点悲业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就想，我午睡就是我就十来分钟的时间，我想菩萨你给我能量。我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念，看一下白话佛法，我就看了半天就睡着了，都醒来还精神特别好，能量特别足。这个、
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你们记住，师父跟你们讲的话，你们记住就可以了。会有好处的。
那个新加坡这边的一些义工发心，将白话佛法翻译成英文版的。还有问答这种也翻译成那个英文版的，包括师傅一些精彩的开示也翻译成英文版的，像这种翻译出来的需不需要发到东方台让师傅审核一下呢？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就出书啊，就是打印成英文的那种书啊？
这个你跟秘书处联系一下，可能要发过来，发过来我们大概审一下就可以了。
那个就是同修想把师父的佛言佛语翻译成德语，他应该怎么做如理如法呢？师父
翻译就好了，
可以翻译了。
翻完之后要找一个专家看一看，看好不好？翻的不好，反而没有功德了。
明白了。
还有问题啊，就是有人发心印书、刻方盘、印佛像，可是呢，他们执着于数量，不太注重质量。那么刻出的光盘呢，可能会卡带卡壳哈，就是那要不就是书和佛像质量都比较差。那所以想问师傅，虽然发心做这些功德，可是别人看到这些书和光盘，不但没有欢喜心，反而觉得质量太差，碰都不太想碰。那么做功德的这个人是否没有功德，反而有这个业障呢？
有啊，那就是说有漏，如果漏了厉害了。那不就不但那是功德了，没有了，连业障都升上去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看了这个片子之后，人家骂了怎么办呢？一骂的话，不就骂着他了吗？他不就倒霉了吗？你要花个多几毛钱，你为什么不能做功德的钱不舍得？
是的。那师傅，如果我们发心去做功德，但是有些事情没有考虑周全，做的不够圆满，
有漏，
这个过程中就肯定有漏了，是吧？
那没有解释的，就是有漏，他是看果的呀，
而且还会有业障。
你看果的呀，果出来这个样子，这像这像这像 就像这个那个一个医生只管看药方，不管病人吃的死活，这也是个好医生吗？
嗯，不是。
第二个嘛，就是8月20号中午，我生日那天嘛，中午念经比较困，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睡着没多久，就看见就梦见师傅。我和师傅晚上坐在一起看师傅的那个图腾视频集锦，看到一半突然卡带了。师傅说这个视频没录好，我来过照了一下都不好。师傅说你们注意的光碟质量太不好了。这时候我侄子和侄女都过来了，我叫俩孩子喊台长爷爷，然后侄女喊了台长爷爷，侄子也喊台长爷爷。您就抬头见我侄子，确切的说是见我侄子脖子上挂那个菩萨挂坠。我梦里给师傅爸说话声音很小，我就跟他给师傅说，我说我侄子侄女都非常喜欢看师傅的图腾视频，然后但是我感觉到声音很小，感觉到师傅的气场太强了，我浑身发麻，感觉到得到不少师傅的加持。我醒了的时候嘴里还在念消灾吉祥神咒，请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提醒我最近要多念消灾呀？
对啊，
因为我现在是好是36岁生日的后3个月，然后我现在把消灾吉祥神咒加到108遍了。
对了，
然后我已经念过2套36张过关做北京关的小房子，然后
没问题，
看见
念2套，实际上如果年纪轻的话39岁嘛，念2套应该的。
36岁，
29岁也是的，多念几套这个没问题的。
哦，那您说师傅，您看那个普通市民的光碟的质量不好，因为我最近发心想注意1000张马来西亚打回的光碟嘛。
那好了，就是
那师傅
就是有些东西不要便宜啊，人家看都看不见，好不容易发出去一个人看，看到一半嘛卡壳了，一半嘛不好，你不是这造业啊？
就是因为我最近别的朋友之间给我的这个光碟就是这样了，可放进去就卡壳，放进去
现在知道了吧？你现在同样要救人的话，你看，你这个功德做的不圆满呀。人家好不容易渡到一个人来看，把这个光碟一会儿卡壳，你就为了省个几毛钱。
对，因为
又不是做生意的。
对，最近朋友印的那个光碟都是1块钱1张的嘛，质量都不太好。
你看，
我也提醒他。
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你加个几毛钱，你1块5毛钱，他就帮你很好了。
啊，对的，是的，
对的
了。啊。
你好，
你好，你好，
师傅啊，我想请问师傅，我有一个同修，他刚刚把他去那个印刷厂把那个大悲咒印好了，过后呢，当天晚上他把那个大悲咒拿回家的时候，当天晚上他梦见那个大悲咒的字模糊掉了，请问代表什么？
说明里边印刷的书籍里边有问题啊。
好，那这个大悲咒要怎样处理呢？
这个大悲咒没什么处理，好好的念礼佛，可能我估计我估计他千万不能印东西，千万不能敛财，这个报应现在非常大。
如果同修印了大量的碟片，但是这个碟片是放不出的，然后碟片上都有师父的那个头像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
处理掉
了。要不要念礼佛？
不要了，扔掉了。师傅在这里没关系的，
但是扔掉人家就废品就粉碎这样子
啊，没关系的，
没关系的，
又没有灵性上去，没关系的。
好的，行，感恩师傅开始，其他没什么问题了。
好，
感恩师傅，
再见。
感恩师傅，师傅啊，这里有弟子反馈关于书记的，弟子说呢。弟子的书籍师父的书籍都很好，尤其是3本书已经多年没有出版，历年法会弟子开示小故事大智慧，那么第一本是历年法会的书，我有反馈非常好，内容精彩易懂，里面有很多小故事大智慧，
什么东西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
历年法会，师父
啊，历年法会啊，我你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历年法，我可以叫他们弄的呀，他们可能忘记了，因为没人管这些事情，像这种事情你们就要帮师父都看着点，叫那本书叫历年法会啊。
啊，对，
还有呢？
对，接下来就是弟子开示。
弟子开示，有本书叫弟子开示啊。还有呢？
对，
没有了。
还有。最后就是这个还没有出版的，师傅，这第三本书哦，就是师傅的小故事大智慧啊。
小故事。
然后我，这个也是 师傅在法会啊都会有讲小故事大道理的嘛。
哎，对啊。
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本书啊，我们可以在蔡氏弘法结缘，无论大人小孩都合适，尤其晚上小孩临睡前啊，父母可以说故事给孩子听啊。
对啊，多好啊，多好
啊。然后从小哦就种下佛的种子。
嗯，对啊。
那么师傅啊，我们都会把它做成一本故事书，师傅你说好不好？
好啊，你们做啊，做嘛就好了。
对，
记住了，你们只要师父讲过的，你们是这个把它记录下来，那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如果你说师父没讲过，你自己啊加油添醋啊，那就很容易出偏差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明白。那么上次师父我也有问过师父哦，那本师父举个例子啊，这书啊和这个小故事大智慧，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能够做，因为我们知道东方台师兄都很忙。
啊，是啊。
那么师傅啊，我们要如何协助才能让这么好的书籍找？
你要跟你们做的话，你们要跟东方台秘书处联系的。你们找一个啊，找一个这个毛小姐。
啊。
好吧，她负责这方面的。好吧，毛同修好了，叫他毛同修。
毛同修。
啊。
OK， 好，
好啊，
好，感恩师傅，好，师傅，我的问题问完了，
好，
那么，师傅，预祝师傅的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，广度有缘，
感恩观世音
菩萨，我们在新加坡法会见，
谢谢你们，
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
问师傅，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经书和法宝，是否要尽快的流通出去，而不要存放在家里？
对的，太多的话，你就会积压法宝，也是有罪的。你就让很多人看不到佛法的那种啊，这种普度，那你本身就是有业障。
哦，好，那这个需要念礼佛吗？还是尽快解缘出去就可以？
尽快减送，想办法接缘出去就可以了。
嗯，好，还有那个足量大概是多少本呢？就
100本以上。
100本就算。
100本以上就算了。
哦
问题吧，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书法宝已经特别紧张了，就是在前段时间嘛，我们就是助人的时候，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这个法宝书，我们就给他。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的他们不修我们的心灵法门，这个法宝是不是已经在浪费了？嗯，我想问一下师父，怎样能就是如理如法，还不叫我们的法宝浪费，能够真正的度到有缘的众生？
先给他看，
结缘我们的法宝。
先给他看，看了之后他没有兴趣，就不要给他。给一张广告单子，有什么有？如果他你有兴趣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会给你把法宝把书送上门的，是这么讲。你不能乱发的，你乱发，你不是给人家扔掉啊？你不就是在浪费人家功德主吗？你不是在浪费师父的渡人的那个书吗？你不可以的。看着这个人没有感兴趣，就不要再去跟他讲了。做一张广告单子，上面写一点基本上的东西，然后发给他。他回去有兴趣了，他会来打电话给你的嘛。明白了吗？
好，谢谢。我知道了，师傅。嗯，本来我就是这样想嘛。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法宝现在已经非常的有限了，所以说在前段时间嘛，我都是跑到就是很远的地方嘛去渡人。所以说有，比如说在附近的话渡人，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我可以把书给他们收回。如果要是渡得远的话，我们就是真的不能把书收回，我也恐怕他们就是说把我们的法宝浪费了，所以我才这样就是说问师傅的。
留着也很好，终有一天他会拿起来看看的，也不一定浪费。
啊，
哎，还要请师傅，现在哦，在网络渡人可以渡很多很多人，那现在我们在网络刊登要付费的广告，那我们可以跟要发信的同修们集资来刊登吗？
不许集资，如果你自己要登，你自己花钱，功德无量，如果你集资就是不行，听得懂吗？
哦 ，OK， 如果我们不集资不问的话，好像他知道我们是要在刊登广告，那他自己来问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让他参加吗？
没听懂。
如果这个位同修他知道我在刊登广告登心灵法门的广告，那他知道我有做这个发心，他来问我说他要参与，我们可以给他参与吗？
可以，他做他的，你做你的，加在一起就可以了，不能把人家的钱拿到你手上来。而就是说大家三头六面都在一起说啊，大家一起来登这个广告，那么每人比方说自己发心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 ，OK， 就是说不可以像同修说啊，我要他们来参与去支付就不可以，就说他自己来向我要参与就可以。
没有没有，你比方说他你现在在准备做广告租人，但是呢他你可以问他你愿意吗？但是呢你不能拿他一分钱。如果愿意的话，就是大四五个人大家一起去付钱，到时候。问题就是说，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把你的钱给我，我来帮你付，我来帮你付，不可以这样。
哦，就他自己付，我自己付自己的，他自己付他自己的，这样就可以
了。
哎、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
OK， 明白。
我一看他维持下去了，我的可能呢，我追求的目标就说是怎么样去弘法，追求多少多少的人的问题。但现在就是五一以后，五一开法会呢，我自己都感觉这个信仰就是真的是就提升了。除了弘法之外，我从现在我们思考了一个很多的问题，就是弘法之外怎么样都能把这个法门护持的好，就是不让外人对咱们这个法门有误会或者有看法。
对呀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嘛，护法也是很重要的。
这个地方我求您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就能深刻感觉到这个，实际上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身边一些同学可能说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弘法中呢，他们会参加一些咱们人世间的东西，比如说比如说他就告，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助印经说的，他就会告诉人家，因为就是听完您的开始，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助印经就算是他自己随缘随心意，而以前我们可能就会主动告诉人家说，哎，我们要助印经说你拿多少钱出来吧，可能
不可以，
助印经对你有功德，
绝对不可以，不可以叫，什么东西都是自然的随缘的，不可以叫人家拿钱，这绝对要禁止的，明白吗？遵纪守法，筹钱都是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
对。
所以这些东西不是，不管是人间不人间的，我们活在人间就要尊重人间的法律，我们活在人间就要尊重人，所以学佛学法，为什么菩萨要下来啊？那菩萨在上面跟你们讲好了。
后呢，场景又转换了，我来到那个又回到法会现场了，然后台长坐在那个写字台上面，那桌上有很多文件，台长一边在接电话一边在批阅文件，之后呢我双手合十跪在面前问台长一个问题，我说就是问我们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同修呢，现在就是同修因为播放机不能直接拿来卖嘛，有些同修呢就介绍了附近的一家佛具店的老板，让他进一批播放机，然后让其他同修呢去这个佛具店购买，然后呢佛具店老板要赚大概10%左右的利润，我在梦中问台长可不可以，然后台长在梦中跟我说不可以，这个不如理不如法，我说针对这个事情同修要念几遍礼佛，台长说不多9遍就可以了，然后梦就醒了。
嗯，这个是都是真的台长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要记住了，真的很难的，学佛修人修心真的很难的，要做个人都不像人的，现在的人真的是啊，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啊，所以台长很伤心啊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好的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师父，台长师父保重身体，
好好努力啊。
好，再见。
好，
印书寄书那个念功德宝山神咒的问题嘛，那有次就在电台里说那个印书寄书都是有功德的，可以念那个功德宝山神咒，那一般都是发愿注音多少，但有时候寄书的时候没有发过这样的愿，就是说我要就是给什么人寄书啊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或者是本来像同修结约了几本，但同修给了很多之后又把结约来的书寄给其他需要的同修，这个情况的话没有包括在自己发愿的里面有功德嘛，就可以念
有都有功德，
可以的是吧？好的好的， 还有就是说如果寄书的时候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我想帮助人家，但是我没有想这个是在做功德，那这是否有功德在里面，或者是说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这样？
那个当然，那无相不是更厉害。
在家里的时候，我那个我的朋友，我这多了几个朋友，那个说要你说了，你说了，你说。我当时我也是他朋友在一块儿，因为他从人家口里发书，那我在那个地方，我的朋友呢又把这个钱就送给我，这不一块去印书，印书那么印回书了，我又把这个书的送给你，叫我签这个印，就送给我这签这个朋友从人家口里发书的这个印，那么这个印章我你说我也当怎么办？
你把发书给这个印，这个印又给那个印。你印了半天，我没有搞懂。
就是你说那怎么办？你就说你把那印那么印这个功德，那么印这怎么也没有功德了，是不是啊？
谁告诉你没有功德的？啊！
我你这个拿钱的这个，你就你老不得靠我发，怎么我叫别人给他发了？
啊，你印的书叫别人给他发了，对不对？
啊，
那你说你有没有功德啊？怎么可能没功德？你出的钱印的书，你想想看，人家去发，人家也有功德，你更有功德。啊！菩萨会不知道了，你印的书就是你已经做了功德了，人家去发怎么会？人家也有功德，但是呢，你是财布施，他是法布施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啊。是啊，我才会知道了。
如果你自己拿着书再去发，你就是财布施、法布施一起布施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好了，谢谢。
还有就是师傅我们就是说关于做功德这个问题，比如说我们有些亲戚啊朋友当中哦，他们是没有修心学佛的，但是呢他们的经济生活是比较好啦，衣食无忧那种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倡导他们来做功德呢？比如啊做印经书啦，开法会的时候啦，跟他们讲啦，或者是捐钱给观音堂啦，这样做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啦。
我们可以探讨他了，是吗？
对啦，你就是说让他财布施呀。
这样子我们探讨他的人也不会说做错什么东西，也不会给他们背业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要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要如理如法，你们不要接手钱，你们接手钱人会变的，看到很多人看到钱之后就心就变掉了。
好，
让他们直接，让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当地的那个观音堂，是说我要印书就怎么样？
好，就是说前提是他的钱是正当的啦，对吗？他是说通过他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他有多余的才做功德这样啦，不可以是非法的那种啊。
哎呀，他是非法你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只要出来，当然他如果自己觉得他应该布施就布施，这个东西都随缘的呀。
好，
一切随缘。
就是说他同意的话，我们就叫他直接说打到我们观音堂的账号了，或者是他直接跟观音堂的那些负责人联系了，我们就不要接到他的钱就可以了。
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直接去印书就好了嘛。好了。
OK, 好。
就说印书是法布施，请问师傅啊，像脑病的孩子做功德，如果同样的钱，印书是不是比放生求开智慧效果来得快一些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是这样的，印书的话，印出来1000本书，你发给了1000个人，里边，你发的时候功德已经有功德了，每个人拿到都有功德，等到里边有50个人。100个人、500个人都在念了，那你的功德叫无量，就这么简单。
明
白了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你发出去是慈悲，是有功德，但是当别人能够受用了、学了，那你功德无量，所以最好印书。
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情不重不生。
对不起，我还加一句，如果印书。是他自己印的，那么是一个概念。如果他托别人印的，他一定要自己在菩萨面前讲，我今天啊做多少功德，我请某某某帮我们印书。比方说我们东方慈善机构啊，你说请东方慈善机构印书，我今天某某某几月几号 啊，请东方慈善印多少本书，希望能够普度更多有缘众生，你一定要讲这个话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一定要讲
啊，不管叫谁印你都要讲，讲了之后对方如果不拿你这书印，他就有业障了，明白了吗？
有业障哦，嗯，就是包括找人代放生也是这样，也要跟菩萨说，
对，
是这样是吧？
我今天出了多少钱放生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验证，希望保佑我身体健康，或者保佑我母亲怎么样，如果他不放，那个人很快生癌症。
哦，那师傅，如果他不放的话，但是他会生病，但是对我们还有效果吗？
照样有效果。
哦，嗯，哦，效果是百分之多少呢？
50%。你这句话问的太厉害了，你这个人说明太有智慧了。50%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
所以你找人找错人了，
谢谢，
你值得50%。
50%啊，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嗯。好的，谢谢师傅。
师傅，那天我就接到一个师傅法身的开示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跟这书有关系，我想给师傅读一下，就是说，嗯，现在不要压力过大，随缘就好。书籍弄错了，师傅已经向菩萨祈求帮你们消业了。师傅对你们真的很好，这件事情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安心念你的礼佛了，每天都念一点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书要全部销毁，否则别人二次结缘就是业障了。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，大家也会小心了，修行不简单的，以为走捷径，结果没有害了自己，这次给大家集体上了一课。师傅这次也是更加的心疼你们海外的弟子了，因为离师傅太远了，师傅照顾不到，所以师傅替你们都求了，你们这些孩子太让师傅操心了，师傅累了，师傅真想管得少一点，都让你们自立，可你们总是让师傅操心难过，你们一定要学会长大，你们的师傅把最好的都交给了你们，师傅能给你们的都给你们了，你们离师傅远，师傅想多给你们加持，师傅希望你们好，师傅知道你们都是发心弘法，想着多度点人，师傅心里都明白，所以师傅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按照标准的书印刷，国内现在也不要印太多，法会上大家带回去发一发，大家不造业多好。师傅最近嗓子特别难受，喉咙特别疼，师傅背业背得太厉害了，很多孩子不让师傅省心，最近师傅台里也是来了很多人，也是师傅想多度度他们，结果师傅把自己累伤了。好，明天师傅还有一个开示，师傅回去了，再写一会儿稿子，师傅就睡觉了，你们好好忏悔，一定要多磕头，师傅回去了，再见了，你好好修，再见了，阿弥陀佛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太好了，你这说的，我听说这个开始给我哭坏了，师傅，我读了两天，然后我就哭了两天。师傅，我们做的太不好了，我们错了，师傅，对不起。
还有呢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在师傅身边还有不好好修的呢。
是是是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多么想，也像他们一样升到师傅身边，可是。
对呀，
缘分不深呢，真的
没关系啦。你们好好修啊，真的，在师父身边不好好修也上不去的，没用的，在身边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是是，
哎，
对，是是，明白了，师父谢谢你。然后师父那个书的事儿，我还想那个就是同学们很多疑惑，然后我这还想请教师父一下。因为我这个是2014年和2013年左右那前印的，然后它是黄皮的，右上角带观世音菩萨的这本书，然后现在国内这几天我打完电话之后，好多同学给我发来那个微信，就是说他们手里有的还有，而且也还在翻印，然后里边的就是内容，我跟他们就是打电话对了一下的，内容都差不多，然后只不过书皮翻印了好多版本不一样，然后现在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大家很就是很发愁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然后这个想让师傅给一个开示。
处理嘛，就放在家里面就好了。
嗯， 然后师傅那天我就是上香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那个意念，你给验证一下，就是他告诉我说从那个书的装订件处就是剪开，然后这样式的话就是不许剪到文字，这样式的话然后就是给还给别人二次结缘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瞎搞了，剪开
啊，不要瞎搞。那
不用不用，
放
在家里书架里就好了。还有一个灵感的，以后你打电话干嘛？以后你就问问你的灵感嘛就好了，脑子都搞不清楚的，很灵感的。哎，我有一个灵感，你就找灵感嘛好了，打电话给我干嘛？
因为那天我同学说他还有七八百本呢，然后。就是想那个
谁做这种事情做错了，谁自己造业，没办法的，放着不能丢着，还把观世音菩萨像印上去，造业的真的是，你怎么弄啊？菩萨的像人家，只要你给人家，人家不庄重的话，你说你有没有责任的？
有。
好了。
嗯。
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什么就乱来。所以你看看你自己啊，修得好不啦？有智慧不啦？讲出话来，妈没一句话有脑子的。哎，
是你错了，师傅。那明白了，师傅。那你说，那咱们那个就是这个礼佛的话，一天念多少好啊，师傅呀？这个有没有上限呢？
礼佛不能念那么多的，五遍最多七遍，好了。
好，然后那个师傅，我还想请教一下的，就是咱们那个念礼佛的话，现在之前开始不是七遍正常功课加三遍可以自存吗？现在这个三遍自存还可以那个就是额外存不？是
佛你要念
还是
就对这件事情，对那个书的事情，不要被它存到功德簿里面就好了，要把它消掉的，听不懂啊？
那就是那什么师傅，我没听懂那个上限多少，我没听懂。
上限七遍到九遍，听不懂啊？
这个听懂了，那个额外存的话，我还可以再存不啊？
可以啊，你现在额外存也是七遍。
就是说是你这不是有一说，不是我们有的同修在随喜印经的过程中嘛，就是当时就是打问了秘书处的人员也非常认真谨慎，请示了一下台长，他说是台长说在注印前要念三到五遍礼佛，念之前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，我现在想要注印经书做功德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，如果在注印过程中有错或不当之处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，帮助我消除业障。那我们以前注，但信这是师父开示的，但是我们以前没有注印，没有念礼佛，现在还需要补吗？
很简单，过去不知道的，那就过去了。补什么？有什么好补的？我问你啊，你过去做错事情，你现在不是在念礼佛在补吗？但是过去有些事情不如理不如法，或者没有到位，那也就算了。反正心里，反正这些也是功德，他会帮你继续计算的，只不过不是太正规而已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没什么问题，
谢谢师父开示。